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7节到25节来看优质的牧养关系下。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上一次我们提到，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教会里面有男有女，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需要的弟兄姊妹，有不同个性，彼此在互动的里面，坦白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一个教会的带领者，特别是传道人，教会的同工、长老、执事，怎么样的按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和需要来引导他们，来连接他们，这实在是一件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到第六章，保罗就是教导提摩太要怎么样的在教会里面来牧养不同的族群，怎么样的帮助不同的族群在灵性上成长，在生活上面能够按着真理而行，并且彼此有很好的连结跟互动，以至于让教会可以是一个属灵的家，让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得到最好的关顾，能够得到最好的牧养和带领，以至于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可以不断的兴旺，有上帝的荣耀充满，有上帝的恩典充满，有上帝的慈爱充满，有上帝的能力充满，有上帝的真理充满，以至于这个属灵的家可以吸引许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家中，以至于让这个教会可以让上帝得着完全的荣耀，成为许多人得着上帝的爱，得着上帝福音的所在。今天我们要继续优质的牧养关系，我们要提到如何的对待在教会里面负责管理的长老。教会主要侍奉的同工，我想可以分作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蒙神呼召，他们放下地上的工作，他们专职的来做传道、做宣教工作的，我们说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或者宣教士。这一类的侍奉的同工，基本上是游走的，他们是按着福音的需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可能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服事。另有一类的同工，就是所谓的教会的长老。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已经提到了做长老的资格跟条件。长老他是地方性的，他们也是蒙神所召，他可能全职也可能代职，不过他们是按着神的旨意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来侍奉。所以长老他不是普世性的，他是地方性的，他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在那里侍奉。所以这两类同工如果有很好的配搭，我们看见教会就容易有成长，有就兴旺。如果这样的同工不能够发挥他的角色，也不能够发挥他的功能，甚至彼此之间如果有敌对有冲突，那教会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所以到了第五章的后半段，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要提摩太有从神那里而来的原则，以至于知道如何的来面对管理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如果他有服事很好的，那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对待他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7节到18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善于管理是站在人前，他们做工有见证，而且他们做工相当的有果效。他们透过神所给的智慧，可以将教会的许多的事物能够料理得非常的妥当。那么面对这些善于管理的教会的长老，那应该如何对待他们呢？圣经说，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我想这个敬奉包括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在态度上面，我们要尊敬他们，我们要顺服他们，我们在言语上面要肯定他们，这是在态度上面对他们的尊敬。这个敬奉也应该是在生活的报酬上面，我们也应该给他们够多的供给，以至于让他们生活没有匮乏。保罗引用了圣经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在生命记25章第4节，那里摩西的律法讲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因为他需要工作，他需要有体力，所以连牛在那里工作，主人都不可以把他的嘴巴拢住，必须要让他一边有东西可以吃，一边才有力气来为人来效力。他把这个例子转化到服侍神的工人的身上。保罗他也提到耶稣基督的教训，在路加福音10章第7节，做工的得工价，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工价就是工资，就是报酬。所以保罗引用了旧约的例子，也引用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教训，来提到对于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我们应该给他们加倍的敬奉。我想在过去当中国教会比较衰微的时代，我们的教会比较不懂得尊重跟照顾这些劳苦的传道人。但是我相信现在的时代状况不同，当教会要发展，当教会要积极的传福音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劳苦传道的，不要忘记那些在教会善于管理治理的。我相信我们多多的照顾他们，我们多多的敬重他们，一个属神的传道人，他绝对不会把这些我们所给他的只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我相信一个神真正的仆人使女，他们一方面从教会得到供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们一定竭尽所能的把他们所有的资源跟他们所服侍的对象来跟他们分享。我听到一个例子，我心中非常的感动。这个传道人他说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感念传道人对他的牧养，对他的关心，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他碰到苦难的时候，因为传道人的陪伴探访跟教导，以至于让他得着属灵上极大的帮助。所以在过年前，在过节前，这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他们就会去探望传道人，就致赠传道人一些礼物，一些礼金。可是这个传道人说，当他接收到弟兄姊妹对他爱的回应的时候，当他收到一些礼物的时候，他的心态并不会把这些礼物，这些礼金归属于自己来享有。他说他就像是一个邮差一样，到邮局领了一些信之后，他就挨家挨户的把这些信再把它传递出去。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循环，就是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老爱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也愿意对牧养他们的人，对管理他们的人有很好的回馈。我想这样子就是一个爱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我相信一个教会如果有爱羊的传道人，也有敬重传道人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有神的同在，这个教会一定有上帝的爱和能力在当中，自然它也是一个吸引人的教会。从第19节开始到25节，就是在教导提摩太怎么样的来处理问题的长老。在第19节说，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教会长老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可靠的资讯。如果只有一个人控告长老，这一个人可能是一些故意捣蛋的、故意搅乱的一些的分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控告就加以处理。如果是如此，你可以发现长老就会因为这些人的控告而陷入到许多的问题跟麻烦里面，他们就没有那个心思，没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来牧养、来治理教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证了解，如果这个犯罪的人的证据确实之后，教会的处理应当如何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有提到，面对犯罪的人，其实教会应当有一个处置的流程。简单说，如果有弟兄犯罪，应该要有一个人，就是知道那一个弟兄犯罪的人，要先去劝他。如果他不悔改，那么那一个人就要另外再带一个见证人去劝告他。如果他还是不悔改，那么就要告诉教会，那么教会就必须要开会来面对，然后教会要有代表或者是教会的负责人来劝告那位弟兄。那么如果他还是不悔改，那教会的处置就是到最后要公开那一个人的罪行，以至于把那一个人要赶出教会。那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以及在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所看见的面对犯罪的弟兄我们处理的流程。当然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弟兄他知道他犯错了，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调整，我们都应该要用爱来包容他，我们应该要接纳他，我们应该要陪伴他，一直到他重新跟神恢复关系为止。如果不是，我们屡劝不听，到最后圣经要我们要公开的责备。我相信公开的责备仍然是基于爱的缘故，是为着那个犯罪的人，是期盼那个犯罪的人因着教会这样的处置让他知道他错了，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认罪，重新在神的面前站立起来。另外一个方面，公开的责备也代表透过这个弟兄的个案也警戒也教育其他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不被神所悦纳的，是罪恶，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调整。许多时候因为弟兄姊妹不了解整个事情的缘由，以至于让这个犯罪的人有可乘之机，他会在人当中散布一些的谣言或者扭曲一些事实，以至于让整个事情的真相变得不清不楚，以至于许多的人他们就受到迷惑，他们不了解事情是怎么样，就对教会处理问题的原则不了解，以至于到后来的结果反倒教会所受到的亏损更大。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保罗他建立提摩太，他要公开的责备，我想有他的道理存在。接下来，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在整个审问的过程，在整个评判的过程里面，我们作为一个调查的人，或作为一个解决教会问题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公正不偏的心态。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个人他跟我们有特殊的关系，或者他平常特别对我们好，所以我们就偏待他，他是有罪的，我们说他是无罪。我们必须要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以至于让这个审判，当我们公诸于让弟兄姊妹了解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能够心悦而臣服。接下来处理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行动谨慎。在第二十二节，保罗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里为什么说要行按手之礼呢？那因为教会的长老传道当被教会接纳之后，那教会通常用行按手之礼来表达对这个人的接纳，也表达授予这个人的职分，当然也表达当我们按手的时候也把属灵的权柄来分赐给 被按手的人。这里讲到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要按立一个人成为教会的长老，要让他承接这样圣职的时候呢，你绝对不可以太快的太早的来按立，必须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观察了解以至于才按立。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我们说时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我想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就可以明白，很多时候因为他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很容易的就会产生问题。而且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我们千万要保守自己圣洁，免得我们跟犯罪的人受他的影响而沾染了他所行的罪恶跟污秽。当保罗谈到处理教会长老问题的时候，保罗知道面对人的问题是最困难的，特别是在处理教会领袖的问题，对提摩太更是困难。提摩太他年纪轻，才40岁左右，以至于在处理这些人事的问题，对提摩太而言造成他内心里面极大的压力。所以保罗也关心他，保罗对他说，在第23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保罗知道提摩太身体不好，可能他的胃肠有一点点的毛病，所以保罗关心他。一个服侍主的人常常面对教会的问题会有许多的压力。我知道传道人的职业病，一个是心血管的疾病，一个是胃肠的疾病。对服侍主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一些适度的休闲，以至于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排解这些心理上面的压力。困难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一定有的，但是如何依靠主，如何保养身体，如何透过一些的休闲来排除压力，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侍奉长长久久。接下来我们看第24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所以这里保罗要提摩太处理教会长老的问题也要明察秋毫，对于那些假教师，对于那些在道德上犯罪的长老，保罗要他一定要施以适当的惩治。但是相反的，如果有一些好的长老，有一些善于管理的，有见证有生命力的长老，也许他们的侍奉其实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表面上可以看得到。保罗说在第25节，他说这样的善行也有明显的也有不明显的，他说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我们的服事就算人都没有看到，但是我要说，神是那位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他也看见。只要我们存心是向着主，只要我们是用爱来服事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果效至终要被人看见。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教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避，我们乃是勇敢的用上帝的真理，有一定的原则，我们来面对，以至于让整个教会的管理，让教会的牧养，在有敬虔的长老的带领底下，让教会能够走在一个最健康的道路里面，因着敬虔的领导，以至于让教会有美好的发展，让许多在心灵上面有需要的人，他们因着教会而认识神，而得着宝贵的福音。求神帮助我们。